来到你们当中。每次我来都想到跟这个教会一个很特别的渊源，就是你们搬到这个地方来的第一个礼拜天，我来到这边跟你们一起敬拜神。你是记不记得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啊？两年前了。OK， 那天还有这个fire 的那个练习，记不记得？我们聚完会就要立刻冲出去了，因为要练习让这个 fire alarm 让它运作一下。所以每次来这里都想到这个很有趣的跟你们之间的渊源。感谢神，今天早上呢，我要跟你们分享的经文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一段，那我们的题目很奇怪，是他是谁，或者说这是谁？那这是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犹太人对耶稣所发出的问题，到底这个人是谁？那先开始让你们看几张画片哈。这个人看过吗？这是谁？
耶稣。
你怎么知道他是耶稣？好，这个是要再往前，是不是？好，这又是谁？哦，这个是往后，是不是？好，这又是谁？谁啊？然后再来，这又是谁？这也是耶稣，童年的耶稣。这又是谁？这几个人长得像不像？他们画的都是同一个人，但是呢，每一个人呢都按照他们心里面所想象的耶稣的样子呢去画，把它画出来。换句话说呢，人们常常是把我们心里面对于耶稣基督的图像投射出来。而这些画家是不同的人，他们所画的都是同一位，可是我们看起来就知道他们完全长得不一样，大小，这个皮肤的颜色，头发的发型，什么都是不一样，根本不是同一个人。但是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把他们心目中想象出来的耶稣呢，投射在这个画上面，那告诉我们，这就是耶稣，这就是他。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早上的这个经文啊，在马太福音第21章，这里讲到耶稣他来到耶路撒冷。他从乡下的地方要进到犹大地呢，犹太人最大的城耶路撒冷。他来这里做什么呢？他表面上是来这里要过节的，我们往后面看就知道有一个很大的节庆，可能是犹太人 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叫逾越节。他来这里要过节的，好像我们中国人要去过农历新年一样，过新年，这是很大的节，大家要团圆，而且要大吃大喝一顿。但是呢，你如果稍微往后面一点看，你就知道耶稣来过逾越节呢，不是要来大吃大喝，或是要来跟大家有一个 celebration。 他来这个地方的目的，只有他心里面最清楚知道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他是要来受死的。那别人来这里是要来欢庆，要来高兴的，但是他来这个地方是准备面对他生命的终结，死亡的。那耶稣进到耶路撒冷来，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来到耶路撒冷之前，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山下，有一个叫橄榄山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庄啊，在那里他要过夜。那他就请他的门徒说，你们去找一批驴驹子来，这驴驹子在某某地方，你们去把它找来。那耶稣说，我要找这个驴来做什么呢？要骑这个驴进城。那我们稍微用一点想象力去想象一下，耶稣他在一路上从北边一直往南走，走了这么远的路，圣经有没有讲到他骑驴或骑马或者坐车呢？有没有？什么都没有，他是走路来的。为什么走到城门口了，山下了，他要找一匹驴来骑呢？他累了吗？还是他想要摆一个排场，好像我们要开车子，要开很大的车才能够显示我们的身份地位。他是要一个排场，让他骑着一个驴进城里面去，让人感觉到 他是 somebody， 他是某某人。如果你的猜测是后者的话呢，那很不合理，因为耶稣他的这个为人呢，一点都不是这样，他从来是不重视排场的人。所以到底耶稣为什么要叫门徒去找一个驴来骑着要进城呢？那后面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啊，因为第四节他告诉我们说呢，是要应验先知所讲的话。那先知哪一个先知呢？这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是在撒迦利亚旧约的最后的地方了。撒迦利亚先知，撒迦利亚先知讲了什么话呢？他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驴驹子。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是先知所讲的话。在耶稣之前400多年，有一位先知，他就预言将来有一个王要进到耶路撒冷来，而且他来的样子呢是很谦卑的样子，骑着驴进这个城的。整个先知讲话的重点呢，我们简单的讲就是两个点。第一个呢，有一个王，将来有一个王要进城，进耶路撒冷城，你们等着，你们注意，将来会有这样一位王出现，看看是什么时候，是哪一位成为这个王。那另外呢，他讲到的是这个王进城的样子，进城的整个目的是什么。他来是要传讲和平的信息，他的权柄是很大的，但是他要传讲的是和平的信息。那我们会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印象，一个王进到城里面来，他应该是要怎么样进来的呢？他骑什么样的动物进来的？他应该要骑什么？高头大马进来，对不对？没有一个王是骑着驴进来的。驴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是谁才会去骑的呢？一般的老百姓，甚至是比较穷的人，他才会去骑驴。一个王进城呢，应该是骑着高头大马的马车，或者骑在大马上面。这马呢有很多的装饰啊，可能是露着剩下一个眼睛在外面。然后马车呢是非常雄壮威武的。没有一个王进他的 capital， 进到他的首都，进到他的京城是骑驴驹子的。他要不然就是被人抬着进来，要不然是骑着马进来。但是先知却预言说，有一个王要进到你们的京城，就是他的京城，王所住的地方，王所在的地方，我们称他叫什么？京城，对不对？ Capital， 首都。就像我们的 Prime Minister， 他不是设他的办公室在 Vancouver， 他设在哪里呢？设在 Ottawa 是加拿大。他在哪里设他的办公室呢？那个地方就是他的，就是我们的首都。那当然不能随便乱设办公室。所以呢，一个王进到他的京城来，这个京城是他的京城，他应该是要非常的耀武扬威的进来。但是先知却说到这个王的姿态，这个王进城的情况呢，不是这样子。他是骑着驴，驴是一般的穷人拖重物的时候所用到的动物。那一个国王他不会用这样的动物，所以这表明到这位王他进他的京城是在一个非常的 low key， 非常的谦卑的，而且甚至于不像一个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的方式进来。那这个王呢，先知说到他的身份，耶稣在进城的时候，这是他最后的一个机会。他记得先知撒迦利亚的话，他最后一个机会，他可以让这段经文应验发生。那这是耶稣他整个在地上生活一个很重要的榜样，他一直在寻找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神的话语是怎么样指着他预言的，他要努力的让那些话语应验。有些他可以让这些应验，有些他不能够让这些话语，他不能够用自己去控制他。譬如说什么事情他不能够控制先知的预言呢？他的出生他能不能自己选择？他不能自己选择。他的死亡要死在哪里，要怎么死，也不是他自己能选择的。很多的时候是神的大能让旧约的预言应验，很多的时候呢，是因为耶稣的顺服，他像一个仆人一样，他记得经上旧约里面指着他所讲的神的话语怎么说，他努力的要让那些话语应验。 所以他来到耶路撒冷呢，他是骑着驴驹子，这是他最后一个机会，过了这个机会，这段经文就没有机会应验了，所以他那么认真的要去让这件事情发生。但是他怎么样进他的京城呢？他是一个最谦卑最屈辱的方式来做王的。十字架是耶稣的宝座，荆棘的冠冕是荆棘，是耶稣基督登基的冠冕。你知道国王登基要加冕，对不对？戴一个王冠在他的头上，但是荆棘却成为耶稣的冠冕。杀害他的这些罗马的兵丁竟然是他的侍卫，是他身旁的这个士兵。那坟墓成为耶稣基督的宫殿。他来到这个京城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受苦的姿态，受苦的方式来继承，来登基继承王位的。那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君王呢？他来所传扬的信息是什么信息？他传讲什么？和平的信息。所有的一个的君王，他征服别人的国家，进入到别人的首都，他是以他的暴力，以他的威势去屠杀或者去抢夺，去占领别人土地。但是这一个君王进到这个首都里面来，他是以和平的信息，带来的是和平的信息。什么样的和平的信息呢？使人可以归向天父上帝，使人的心可以跟上帝和好，以至于人有能力去跟人和好。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的根基。人如果没有能力，不能够去跟上帝和好，人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去跟人和好。所以耶稣来，他所传讲的信息是一个和平的信息，他要人的心转回向天父上帝，好让人与人之间可以重新和好。那耶稣他骑着驴进城，有没有损害他做一个君王的身份？王就是王，对不对？王走路是不是王啊？王是不是必须要坐在车子上才能成为王？不是，王永远是一个王，无论他是骑着马骑着驴，他或者他是用走路的，他永远不会改变他作为一个王者的那个 kingship， 那个王者的身份在他身上是永远不改变。但是呢，他外在却不是以一个王者的身份出现，他的内在是一个王的尊贵，王的本质，可是他的外在呢，却以一个仆人的身份出现。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三节，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要说，主要用他们，主要用这些驴跟驴驹子。圣经讲到的是耶稣告诉他们说，我是主，即使我是骑着驴驹子，即使我的来是要受苦受死的，但是不会改变我作为一个王者的身份，王者的尊贵。那耶稣是外面是一个仆人，但他里面呢却是一个尊贵的王。那人们看到这个王进城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根据约翰福音，根据四福音的记载，那人们看见耶稣进城的时候，人们就把这个路上的棕树枝把它折断掉，记不记得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把棕树枝折断，有人从耶路撒冷城里面出来，有人是从外城外面要走进去，一大群的人呢拥护着耶稣，那要这个欢迎他，而且认为他是他们的王。这个景象呢非常的相似于在主耶稣之前100多年的时候的故事。在主耶稣之前呢100多年，大概145年的时候，有一个犹太的王叫马克比，马克比将军，他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是这个景观。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率领着以色列犹太人去推翻了希腊的军队。希腊的军队当时的很有名的国王叫做安提阿古伊比凡尼斯，他把这个希腊的军这个国王呢推翻赶出去了。然后这个马克比将军呢进城的时候是在一个非常有威严非常有威势的这种方式里面进城。那人们呢摇着棕树枝 就喊何塞纳何塞纳，那还有呢很多人就在那里欢呼，有人也是一样把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让这个马克比将军的马车呢从那边走过去。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犹太人他们等待耶稣进城，他们在期待什么？他们在期待的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是一个政治上的、军事上的一个拯救者，一个救主。他们把他们心里面最想、最期待的投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解吗？他们最想要，他们认为耶稣呢，就是100多年前那个马可比又出现了，可以带领犹太人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可以推翻这些外族的这些政权，重新建立一个犹太人完全属于犹太人的政权。所以他们把他们满心里面所有的期望投射在耶稣的身上，他们希望耶稣就是这样一个政治上、军事上的基督、军事上的弥赛亚，那可以来搭救他们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呢，他们把衣服脱在地上，然后让耶稣走过去，他们说什么呢？你们手头上有没有圣经？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还是我们要回到经文？好，没关系，我念给你们听啊。第21章第9节，他们就前呼后拥的喊着说什么？何善哪、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至高无上的何善哪、啊、他们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句话有没有讲错掉？耶稣是不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什么意思？大卫的子孙是说，这位耶稣，这个人呢，他是有一个皇家的血统，他是一个 王的后代，他的身上具有一个皇族的血统。那他们头脑里面对耶稣的认识呢，完全是一个政治上、军事上的认识，那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基督，要来拯在政治上拯救他们的。那问题是，耶稣是不是王？耶稣是不是要来做王的？是不是？是要来做王的，对不对？因为他要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说，看哪、啊、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应当欢呼，看哪、啊、他是什么？你的王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来，他是不是要做王的？是不是？是要做王的。他是做什么样的王？是政治上的王吗？是军事上的王吗？不是。但是这些人呢，称他是王，耶稣也没有拒绝，耶稣接受他们的说法。可是呢，王来的目的是什么？要来管理他们的。他们接受不接受耶稣的管理，耶稣的统治？他们并没有接受耶稣的统治。好，在后面呢，第10节，耶稣进了城里以后，他们就整个城 的这个犹太人都很惊动了。他们就说，哎呀，这个是谁呀、啊、这么大的威势，这么多的人跟着他进来，这是谁呀、啊、圣经告诉我们第11节，众人就说，这是从加利利拿撒勒来的先知耶稣。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先知。那我问你们，耶稣是不是先知？是不是？耶稣也是先知。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先知呢？生命记第18章第15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这是旧约里面摩西对以色列人所发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将来在你们的当中要兴起一个先知，一个最大的先知。这个先知呢，到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个先知是比摩西更大更大的先知。摩西就预言，摩西说有一位先知要像我一样，你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位先知？你们应该怎么样？你们要听从他。但是犹太人说耶稣是先知，有没有说对？说对了，表面上字面上 的意思，对不对？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先知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你们应该要怎么样？你们应该要去听从他。但是这些犹太人说他是加利利拿撒勒来的先知，有没有听他的话？这些犹太人听不听耶稣的话？ 他们只是把他们心目中想要的耶稣，心目中想要的先知投射在这耶稣的身上，他们心目中想要的基督，他们想象中一个基督应该是怎么样，要来怎么样来满足我的需要，要来听我的话，要来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我向他求什么他就要答应我什么，不然他怎么配得称为先知，他怎么配得称为基督。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是要基督来听我们的话，而是要我们怎么样呢，去听基督的话。所以犹太人，这一群犹太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说他是一个大卫的子孙，是一个皇室的血统，是一个王，表面上是说对的，但是呢，他们有没有去真正的去遵从这个王，有没有真正让这个王来统治他们的生活，有没有？没有，他们只是把他们内心的欲望，他们内心对一个王的渴求和欲望，他们内心对于这个世界的王的所有的不满足，所有的失望，把它转移投射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希望这个耶稣可以成为一个王，来满足我，来供应我一切的需要。他们也对耶稣呢，他们称他是先知没有错，可是这个先知是来服务他们的。嘿，我应该跟谁结婚？嘿，我应该去哪里找工作？我应该去移民到哪个国家去？我应该搬，这现在看的房子很多，我应该买哪一栋房子？嘿，你既然是先知，你应该告诉我啊。这一位先知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来满足他们的欲望的。他们祷告不祷告？他们祷告。可是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所祷告的对象是他们的仆人，而不是他们的主人，是他们的臣仆，而不是他们的君王。虽然他们在嘴巴上面他们说耶稣是王，耶稣是先知，但是在心里面呢，耶稣只不过是满足他们的私欲，满足他们的欲望的一个仆人而已。所以呢，摩西的这段话呢，虽然指着耶稣说的，但是当耶稣真的出现的时候，并没有非常多的人愿意去听从他。那人们常常把自己心里面的需要，自己心里面的欲望去投射在耶稣身上，就好像我们最开始所看到一些图画一样，每一个人心里面画一个耶稣，是不是？每一个人画一个耶稣，我心里面想要的耶稣是这个样子，跟你心里面的要的耶稣呢不太一样，最后呢跟这本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位耶稣也不完全一样。那人们呢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在画，在创造一个我们所想要的耶稣基督。耶稣有没有被他们的这些呼喊的声音所陶醉了呢？耶稣并没有禁止他们说，哎，你们不要这样子讲，什么和善呐，什么奉主名来的要称颂啊，你们都假的啦，我知道你们这些人都是口是心非，你们是假的。耶稣并没有去揭穿他们内心的想法，耶稣就让他们去讲，因为他们在这个时期对耶稣的认识是有限的，是不完整的，但是呢他们需要经过一个过程，他们可以来到一个地步，对耶稣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在这一天之后，七天之后，耶稣被抓起来，两手被绑起来，要去接受审判，接受审问，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人有没有哪一个人站出来说，你们做错了，他是先知，你们不可以杀他？有没有哪一个人站出来讲这个话？有没有哪一个人说，七天之前当他进城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说他是王，我们不可以把我们的王杀了？有没有哪一个人站出来讲这句话，说一句公道话？有没有？没有。甚至于这些跟着耶稣在那，跟着这些众人在那里摇旗呐喊，拿着棕树枝说，何三啊何三啊，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人，转个身他们就说什么话？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是一个亵渎上帝的人，杀了他吧，他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的心里面呢，并没有被这些赞美的声音赞美的陶醉了，得意忘形了。他知道这些人对他的认识是有限的，这些人可能在七天之后就开始要出卖他，所有讲过的话呢，完全都不承认，完全都否定了。但是耶稣并没有禁止他们的赞美，耶稣也没有去羞辱他们，耶稣接受了他们的 的这些称呼。但是耶稣本人呢，并没有被这些赞美的声音陶醉得意忘形，忘了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来到耶路撒冷是什么？只有一个字，什么字？死。他来到这个地方，他来做王，可是他做王的方式是借着死亡去做王。他来这个地方是要做君尊的国王，可是他的手段乃是借着做仆人成为那个君尊的国王。我们今天早上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来反省，一起来思想，我们是属于哪一群人？我们对于耶稣的认识是一个怎么样的认识呢？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把我们的心里面的欲望投射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想要的耶稣是一位怎么样的耶稣？我们要他是一个万能的主。耶稣是不是一个万能的主啊？是不是？ Amen? Amen. 但是这个万能的主呢，是要来解决我的问题，来为我服务的，要来满足我里面的欲望，我的需要的，而不是因为他是万能的主，我把自己献给他说，主啊，你是万能的主，我把自己献给你，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去做什么。我们是不是常常把像这些犹太人一样，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按着耶稣他的本质来认识他，按着他的真相来接纳他。保罗告诉我们呢，我们都常常用我们的肉眼去认识耶稣，但是过去我们曾经这样认识他，现在我们不应该这样子认识他。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耶稣呢？认识基督呢？我们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好吗？保罗说呢，帮助我，好像一个祷告一样，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可以去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我们一直再念一次这句话很宝贵，和他怎么样一同受苦，还有呢效法他的死。保罗告诉我们呢，怎么样可以真正的认识耶稣，不是把我们里面的需要去自己想象出来画一个耶稣，即使我们很真诚的在那里祷告，即使我们很认真的在那里赞美神，可是呢，我们仍然要去分辨在我们的里面有多少是我们自己画出来的耶稣，了解吗？有多少是真正圣经里面所启示来这位耶稣。那怎么样去做到呢？很简单的一个原则，但是非常不容易做到，要和他一同什么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能够像他一样怎么样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认识基督的方式是去跟他一起受苦，参与在他的受苦里面，参与在耶稣基督的受苦里面，受苦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他神，说，主啊，你为我死，使我的灵魂可以复活过来，现在我愿意效法你，我也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我愿意为你而死，以至于我可以跟你一样从死里怎么样复活过来。所以除非当我们真的愿意去跟耶稣一同受苦，愿意效法他的死，我们没有机会从死里复活。 Amen。 所以怎么样能够从死里复活呢？是一个人他死了，如果他没有死，他 叫不叫做复活啊？我在这边我是不是复活过来的人？不是，我就是活着，对不对？除非当我死了，我死了以后，我经历到那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个能力临到我的身上，使我也可以从死里面复活。但是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做宣教士去殉道，每一个人都到这个禁止传基督教的地方去死了。我们并不是要做一个殉道士，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一个愿意跟随耶稣去过一个仆人的生活，去为着耶稣受苦的生活。那怎么做呢？我讲一个先简单的故事就结束今天的讲道。有一个妈妈，她 是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女儿呢，只有小学五年级，非常的可爱。这个女儿呢，叫做我们就叫 Lisa 好了，好吧 ？Lisa，Lisa Lisa 呢，她是小学五年级，在班上呢有一个同学，我们叫她 Mary 好了，比较容易叫。对不起啊，你们当中有名字跟这个雷同的，请不要误会，跟你没有关系。OK， 就比较容易讲而已。Lisa 呢的家是一个比较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家庭，那 Mary 呢可能是一个单亲的家庭，比较贫穷，那身体呢常常非常的瘦弱，不太有机会吃饱饭，这是一个在美国发生的事情。而且呢，因为父母亲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所以他的衣服呢基本上每天都是穿的一样的衣服。那穿久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好，那这个孩子在学校在班上呢就不太有人要跟他来往，因为小孩子都觉得他身上有个味道，不要跟他在一起。这个 Lisa 是一个基督徒，他很想要跟他在一起做朋友，可是呢他又觉得哎呀，我跟这个人在一起会不会被人家看不起，被人家嘲笑，所以他就不敢靠近他。那这件事情他就跟他妈妈讲，他妈妈听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有一天他有一个想法说，哎 Lisa， 我们把这个 Mary 找来我们家，礼拜五晚上请她来我们家，在我们家吃饭过夜好不好？这个 Lisa 的反应是什么啊？我连在学校都不想跟她坐在一起，你把她请回家来啊。那妈妈就说，对，我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明天呢你把我写的这个纸条拿给她，叫她带回去给她妈妈，礼拜五呢这个 weekend 的时候请你把他邀请到我们家来，我下课以后就把你们两个一起接回家。那这个 Lisa 呢，她觉得她妈妈已经做这个决定就没办法改变了，就只好第二天就拿这个纸条 给这个孩子，然后叫他的同学把这个纸条带回家。到了礼拜五呢，她妈妈就下课的时候开着车到学校的门口就去接这两个孩子，那把他们接回到家里面来。妈妈呢在桌子上就摆了非常好吃的这个香蕉蛋糕，还有牛奶，还有很多的点心，然后叫他们两个人一起去享用。之后呢又找出这个他已经预备好的纸娃娃，剪纸娃娃的这个玩具的东西给他们两个玩。他们就开始玩一玩，玩以后呢他们的话题就打开来，两个人就玩得很开心。那经过吃晚饭以后呢，郑妈妈就说，好了，我们现在该到睡觉的时间，要去睡觉了。他就跟 Lisa 说，你先去洗澡，等一下呢要换这个 Mary 来洗澡。那 Lisa 就自己去洗澡，洗完了她妈妈就帮她把身体擦干净。那换这个 Mary 去洗澡了，那妈妈就告诉她说呢，你先换好衣服泡在浴缸里面，这浴缸泡了很多的泡沫，等一下呢我来帮你把背擦一擦，因为你自己洗不到你的背。后来这个妈妈就来到她的面前呢，就帮她把背拿这个一个紫色的肥香皂呢一层一层的擦，一层一层擦，把他的背上的那些灰啊，那些机构呢一层一层的刮下来，然后又帮这个小女孩子洗头，洗了一次再洗一次再洗一次，洗了好几次。哎呀，这个孩子呢走出浴室的时候焕然一新，整个头发呢散发出香味，他整个脸呢涨得红红的，非常的可爱，非常的美丽。那就让然后呢就让这两个孩子进到房间里面去睡觉。平常呢如果这个 Lisa 的朋友来，他们就会聊天聊到半夜都不睡觉，但是这个 Mary 来了以后呢，哇，她非常的累，两个孩子呢就砰就倒头就睡着了。第二天送她回家以后呢，从那一天开始 Lisa 呢她就一直到学期结束的时候，她就非常的愿意跟这个Mary 这个同学在一起玩。而且 Mary 这个同学呢从此以后他整个生活完全的改变，他走到教室走到学校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精神，衣服也穿得还是蛮干净的，很有精神的样子，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爱他，在关心他。 Lisa 到长大了以后，他写下他的话，他说，那一天我妈妈拿着这个紫色的香皂把 Mary 的背刷洗掉，她不但刷掉她背上的污垢，她也刷掉我内心里面的 骄傲，刷掉我内心里面的偏见跟傲慢。后来这个孩子呢，下学期就搬家转学，不知道搬到哪里去。这个 Lisa 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同学了，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说他妈妈给他留下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他的妈妈像一个仆人一样，他的内在世界是一个尊贵的王者的身份，王者的品格，可是他的行为像一个仆人一样，去刷洗掉一个孩子身上的羞辱，刷洗掉一个孩子身上的污垢，也刷洗掉另外一个孩子生命当中的骄傲和偏见。这就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与基督一同怎么样呢？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当一个基督徒他愿意效法耶稣基督，过一个仆人的生活，一个受苦的仆人的生活的时候，他会看见王者的身份在他生命当中发射出来。这个王者的身份呢，要使那些死掉的灵魂，那些受到羞辱的灵魂呢，重新又活过来。所以这是我们所相信的基督教。那耶稣要我们抛弃我们心目中的想象，我们心目中的画像，我们每一个人画了一个耶稣的画像，耶稣要我们把这个画像呢抛弃掉。他要我们真正的去面对的是那个受苦的国王，一个谦卑的仆人。这个谦卑的仆人是万有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他作为一个王，无论他是去擦拭别人的背，去洗别人的脚，或者他坐在高大的马车上，会不会改变他做王者的身份？会不会？不会改变。他是王，他永远是王。 Amen。 他是主，他永远是主，不会改变他的身份。但是呢，他整个的表达方式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的表达方式。耶稣要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像他一样，效法他的死，和他一同受苦，成为一个谦卑的仆人。然后我们可以经历到使耶稣复活的那个大能，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活过来，而且可以使我们周围的人一同活过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活在我们的面前。虽然今天21世纪，我们活在加拿大，我们不能够用肉眼看见耶稣，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这位神宝贵的儿子成为我们的模范，成为我们的榜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跟随你的人，我们真的懂得怎么样效法你的死，懂得怎么样参与在你受苦的生活里。主啊，使我们也可以像你一样，被上帝，被父上帝的大能使我们又活过来，使我们得着那个尊贵的地位。主啊，帮助我们带着这样的信息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使这个世界因着我们而可以转向你。祷告奉耶稣的名。